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那现在距离中共二十大召开呢，还有大约五个月的时间。然而，对习近平来讲，这五个月的时间呢，可能比5年都要漫长，几乎天天都有惊喜。特别是迈入5月份之后啊，先是习下礼上，然后呢，就是有消息说习近平得了脑瘤，或者是胰腺癌等等，已经是卧床不起了。倒是台湾的国安局长啊，出来给辟了谣，说习近平健康状况没有媒体说的那么糟糕。哎，不过呢，又有最新消息传出，说习近平感染了病毒啊。换作是美国，早有记者向白宫发言人提问了，问这些是不是真的？中南海还没有中南海发言人这个东西，自己呢也常常是装聋作哑，只是偶尔靠党媒暗示的方法。或者是习近平亲自出来溜溜啊，上上镜头，上上报纸版面啊，用这些做法来放放风。但是最近呢，好像有点忙不过来啊，因为啊，里里外外的各种爆料信息实在是太多，应接不暇。估计此刻的习近平正在自己的沙发床上望天花板发呆，俺就是想多干几年嘛，怎么这么单纯的愿望，咋就这么难呢？而进入五月以来呢，一些外媒似乎都参与进了针对习近平的爆料，比如英国的《太阳报》还有《每日邮报》说习近平得了脑瘤，但他们的消息来源呢是中国大陆网上删掉的一些博客信息。对一些西方大报来说呢，他们通常是不会这么做的，至少呢要像模像样的搞一个所谓的匿名证人，才敢把消息拿出来。那么《太阳报》还有《每日邮报》相比之下呢，还没有那么严肃，所以呢，这种信息啊也会拿出来讲一讲。可能是西方的投资者对于中国政局还是很关注啊，有观众，所以这样的中国消息呢，这两份英国报纸也是给呈现了出来，说他们是直接参与爆料呢，也是有点冤枉他们。但是呢，像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啊这样严肃的报章啊就不一样了。他最近也刊出了一个消息，说李克强走出了习近平阴影，努力恢复中国经济。但他没有说习下礼上，而是说得到的匿名消息啊，是来自接近中共决策层的人士。爆料说，66岁的李克强在物色自己的接班人，希望在习近平的下一个任期可以继续制衡习近平啊，找这样一个总理的角色。像这样的报道呢，就非常有替中共高层某一派爆料放风的嫌疑了。而《华尔街日报》为何在5月中旬刊登这样的文章呢？我个人呢是觉得啊，5月初的爆料说习下礼上啊，就此掀起了一阵波澜。作为时常关注中国政局的《华尔街日报》啊，一定是找人核实一下，对方告诉他啊，情况是李克强正在发挥一定影响力，但是呢，并没有否定习要连任。只是呢，李在给自己的总理位置找接班人啊。不过呀，这一则消息应该是不准确的。李克强自己都没能制衡习近平，他上哪去找制衡习近平的接班人呢？习也未必会理睬李克强的提议。而在争取连任这样的敏感时刻，中共党内正掀起对习近平的上表劝进运动，一些地方啊，就差管习近平叫亲爹了啊。此时李克强想发光发热，没有他背后那位的点头啊，也比较难。那说这些呢，就是想说《华尔街日报》啊，是有参与中共高层爆料战、舆论战的一点嫌疑。而如果大家常年关注新闻的话，就会知道《华尔街日报》这份报纸啊，是经常会获得来自中共高层的一些放料，还有《纽约时报》。那这都是跟中共高层有着谜一样的关系的美国大报。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各种爆料信息之外，5月24号又有网络骇客在新疆的官方数据库里开掘出了大量的集中营的照片，还有一些官方秘密文件，包括5000多张中共警察在2018年上半年拍摄的拘禁者的照片，其中超过2800幅是被拘禁的人士，超过30万件个人档案，以及超过23000例被囚人士的档案，以及十几份对集中营警察的指示性文件。如今呢，这些文件全部放在一个叫做新疆 policefiles.org 的一个专门网站上公开展示。而新疆集中营是在习近平当政期间大量兴建的，这自然是他的政绩之一。 而且本次被曝光的关键文件中有提到习近平及其亲信幕僚针对集中营的各种指示啊，包括中共公安部长赵克志在2018年的内部讲话中传达习近平指示，要求新疆的拘留所扩大容量。因此呢，本次针对新疆集中营的大曝光啊，除了进一步揭露中共治下的残酷真相，也会进一步加大海外对习当局的反感。那么曝光文件中显示的被拘禁者最小的才15岁，是个女孩，最年长的是73岁的老妇人，也有拍照时眼含热泪的新疆女子。中共早前辩解说，在新疆在教育学校的啊，都是自愿去上学学习技能的学生，但被曝光的照片显然跟中共说的完全不一样，他们与囚犯别无二致。在泄露出的文件中，还有前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在2017年的讲话，他告诉集中营的警察，对任何试图逃跑的人，经警告无效的可以直接开枪打死，并强调呢，要对有宗教信仰的人进行严格控制。目前德国的外交部、欧盟议会的对中国关系小组主席等等啊，都在这一批新疆文件曝光之后啊，表态呼吁进行调查。而且这批文件曝光的时机也很巧，是在联合国的人权专员巴切莱特访问中国之时对外界公开的。那英国外交大臣卓惠斯在周二发声明说，泄露出的新疆文件呢，令人感到震惊，呼吁中共允许巴切莱特前往新疆调查。而巴切莱特此行到中国只逗留六天，先是在广州下飞机，然后呢接受短暂的隔离，之后呢就要前往新疆乌鲁木齐。但是他会在那里做什么，见哪些人，现在呢还没有明确的安排。按照惯例，中共会给巴切莱特相当好的待遇，让他在中国过得舒舒服服。巴切莱特呢，此番从中国出来，不替中共说好话辩解，就已经算是表现得不错的了。多少西方人去中国考察，一出来就变脸，有的人变得是十分的亲共。那现在有一些人呢，别看他处在多高的社会地位啊，道德理想呢都是很低很低。可能中共给几根甜甜蜜蜜的冰淇淋啊，就找不着北了。不过现在啊，可能有所不同啊，中共不人道的清零防疫政策已经让从小生活在自由社会的外国人受不了了。在上海的来自47个国家的大约46万老外，好多人都忍受不住。大陆网易呢，在当地时间的5月25号刊文说，这些外国人呢正在加速撤离上海，有的人后悔在上海买房。而这篇大陆网络媒体的报道直言，让他们离开的原因啊，就是食物供应还有外企生产困难，就差点直接说是因为清零防疫政策。但是这些外国人呢，也应该庆幸他们比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呢，有一个最基本的自由，就是可以润的自由。现在中国人是润都不行，你说惹不起吧，还躲不起吗？共产党的官老爷说，对不住，您是咱们的财产，脚长在你身上，但怎么支配还是得听政府的。5月23号，中共移民管理局的官员以疫情为由，宣称不鼓励中国人以个人身份出国观光或者是探亲访友，这都不行。那国际旅行团的业务呢，也一直被暂停着，说什么有出就有进啊，现在疫情严峻，所以不能出。那你说咱出去就不回来行不行啊？恐怕就更不行了。最近有不少啊，在中国出入境的网友反馈，亲眼见到不少人的护照被剪角作废。他们中呢，有的人就被问到以后还出不出国，有的回答不出的，护照是安全收回。可见呢，当局对你是不是要抛弃党国还是很介意的。他们得不到的，也不想让别人得到。这政策呀，散发着浓浓的醋意。以前呢，我们都说女人心海底针啊，现在说成是党的心海底针啊，也是蛮恰当。你猜不透嘛。但反过来讲啊，这些老百姓想跑跑不了，憋在国内呢，未必就会一直当顺民。人总是有承受极限的，到了一个临界点，高压政策持续啊，就会带来变故。比如在上海徐汇区的一个小区，5月22号呢，爆发了居民的抗议，不过呢是在一名法国籍女士的带领下进行的。那么他们呢是跟居委会对峙啊，闯出大门，声称小区没有确诊者，已经不属于封控的范围，应该解封。 最终在激烈对抗之下，有关方面认为居委会是属于对隔离政策自行加码，所以这个小区啊得以逐步解封。随后上海徐汇区的其他小区还有静安区的一些居民啊，都在尝试以这种方式跟管理风控的居委会协调协调啊，要求解封。这在网络上呢现在被称为自行解封。还有北京，那有消息说呢，政法大学的学生5月23号在校内举行大游行反对封控，一些学生呢因此争取到了回家的权利啊。随后5月24号北师大的学生也传出展开集会，同样是抗议学校因疫情封控不在教室上课，也不让学生回家。但并不是所有的北京高校都封得这么严格。不过呢，就算民间反对声浪越来越大，当局呢却还觉得不能低估中国人的忍耐力，委曲求全好像是中国人的集体本能。所以呢，这种封控啊，整体上仍在持续加码。例如，因为北京疫情恶化，5月23号海淀区友谊社区因为出现了几例确诊，当地的1800多名居民呢都被强制性转移集中隔离，位置啊竟然是在河北省的张家口。不仅是当地居民怨声载道，河北张家口的人呢也不愿意接收，认为为什么把有传染风险的人群拉到他们那儿去隔离呢？这种政策呢是两边不得好，在中国各处啊都是如此。而在北京通州区的一个网吧啊，这时候还有网吧哈，出现了确诊人员，那网吧所在的村子啊全部4800人都被封控管理。与此同时，中国多个城市啊在建设永久性的方舱，比如河南商丘一口气要出钱 1.35 亿元建造1000个方舱隔离点。按照中共当局的通知呢，各省还要准备至少2到3家的方舱医院，而这些啊都是为长期准备。那也就是说，当局要把这种不人道的清零隔离一直持续下去，这是对内。那对外呢，中共当局也是要继续折腾，台海是接下去的重点。那首先要说的是呢，现在仍有不少分析认为呢，习近平是全力的在实现自己的终身执政。按照旅澳法学家袁宏兵的说法啊，今年二十大上的第三个任期连任关系到习近平能不能终身执政。那这个坎儿迈过去了以后可能都好说。而他进一步透露啊，自己得到了有关习近平入侵台湾的时间节点的一个爆料。习的智囊给出的主意是啊，习若成功连任后要在2024年1月还有当年的11月之间对台湾发动进攻。而解决台湾问题呢，是习近平实现连任之后的第一件大事。但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呢？因为台湾社会已经对中共相当反感。2024年1月是台湾大选，预期是必然会有一个比较反共的领导人上台。而2024年11月是美国大选，中共内部预期呢，拜登下台的几率比较大，会有一个更为有能力的领导人上台，甚至认为川普都还有机会。所以呢，就要赶在拜登下台前，还有台湾大选后，新人立足未稳之时动手。同时，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啊，共产党的头目谁继续做下去谁倒霉，因为必将是离共产党的终局越来越近，局面也是越来越乱。若习近平连任，其面对的内外复杂局面可能会更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台海战事会成为转移视线的一个所谓的有力工具，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发动战争要么功成名就，要么就是自杀之举。看看俄罗斯的普京啊，中共真敢轻举妄动，那普京就是个榜样啊，这都是要给自己盖棺论定的节奏。好，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 斜线大于 news， 观众讨论群是 TWME 斜线 xwpajq 下划线 us， 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于 us.com， 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